我们今天来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里面讲到，真的讲到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一个重点就是当他们碰到有为难的时候，他们不寻求耶和华，他们寻求人的帮助，他们寻求人的帮助。上帝不是说人不会帮助我们，上帝也不是说他从来不用人来帮助我们。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帮助他们，而没有去明白，没有去求问耶和华，连求问的意思都没有。今天有很多人是求问了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些人求都不求问，求问了不知道，还可以说神啊，我求问你的，你不告诉我。可能上帝说，哦，你求问的心态，你求问的什么，或者这件事情你求不求问，我只要让看看你现在的光景，你用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种的体会，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你求问我，就算你错了，我圣灵也会引导你，责备你，或者是修正你。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既然求问都不求问，那么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二个重点是讲到，第二个重点讲到他们为什么不会求问耶和华，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说他求问的，耶和华是什么样的意思，他们根本不要，就是说先知来跟他们讲话，他们也根本就不要听，他们只要听他们想听的话。他们不是要听神的话，这是叫什么呢？这是叫一种心理安慰啊，对不对？今天难怪有很多用心理学的方式来跟神的百姓讲起来，他还有点安慰，但是你用真的跟他讲什么呢？他不愿意面对啊，是这样。所以今天这两个重点，我慢慢我们来思想一下。当我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第一个不是说今天的基督教的光景像不像这样，也不是说今天的基督徒的光景像不像这样。我记得成哥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看我的光景是这样吗？假如是，我还要继续这样吗？假如不是，我当存着一颗怎么样敬畏的心，当看到有些人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被神所使用的以赛亚一样，真的存着一颗敬畏顺服而且怜悯这样神百姓的人，去真诚的向他来传达神的心意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分享啊，现在的基督教，现在的什么什么，我觉得说真的在成根的里面，我要看的先看的是我今天的光景有没有像这个样子。好，这个当我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边一开始的开宗明义的就怎么讲，耶和华说祸哉。我们不要觉得说，就说耶和华是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这是一点没有错。耶和华本来是要赐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但是不要平安的人怎么呢，这个灾祸就慢慢就领导他，这是一个选择。神常常把一条生路摆在我面前，神常常把一个选择摆在我面前，你到底要哪一个？你要生命因此得活呢，还是你要选择被你以此灭亡？所以不管约书亚也好，摩西也好，摩西在大河边的时候，他真的很殷切的，他在那边说，真的在你们面前呼天唤地的，你们要选择生命还是要选择死亡？意思就是你们要选择神还是要选择自己？你们要我们到底要选择按照神的心意生活，还是我们要选择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的好奇，那凭着自己的以为在那个地方做很多事情？今天很多人明明讲了这个事情这样，他不相信，因为好奇心，搞一下搞一下，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一身伤。天下的事情 今天以色列人，神会跟他们讲，他们是神的百姓啊，是神的选民啊，是神所要保报的。他们为什么会在神的眼中看来他们是祸灾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弃绝，他们不要赐平安意念的耶和华的意念。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凭自己的以为，他们凭自己的所好，他们凭自己的智慧、聪明、办法，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那边寻找出路，他们跟人结盟，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同谋一起开会。今天你知道哈，今天神的儿女啊，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你不给他开会，他也觉得你看不起他。你不给我在权力核心，不给我开会，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问了，假如我用这边说，他们同谋，那些祸灾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假如那个同谋用今天说开会这个观念来讲的话，我们多少人的开会不出于耶和华？我们多少人的开会只是少数几个以为说是有权力的人在那个地方黑箱作业，叫同谋呢？什么叫同谋？同谋的意思就是说私下暗暗的，不希望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不张扬的，是不是？是少数人的。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好好想想嘛，今天为什么我有一天很有意思的，在泰国北部，我刚到那边去的时候，哇，有一个老人很生气，我去探访他，他跟我讲说，王老师，你评评看，这个教堂是我开始的，居然现在香港来了个宣教士，说等一下我们要商讨教会的事，对不对？那我当然就留下来了嘛。留下来他过来问我说，你是不是执事啊？他说不是啊，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关心教会啊。你不是执事，请你到外面去。今天我们同谋，结果我就跟他讲说，哎呀，假如他连耶稣都赶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执事会的外面了，你还生什么气呢？你好好爱神的家就好了，不是要你去爱礼拜的，你好好爱神的家，爱神的羊群。神既然给你感动，开始了这边的聚会，神既然感动你，给你这样的个心，在这边开始了这个教堂，是不是？是不是？人可以觉得你的身份地位或者年纪或者你没有什么地位，不能够参加什么会，你只是不跟他们同谋而已。你可以跟神同工，是吗？我这个人又更加怪一点，给我感觉是同谋要开什么会的，对不起，我都不参加，你请我也不参加。但假如你说弟兄姊妹大家是肢体嘛，为了神的圣工，大家一起有点交通，一起交通我倒来的。说是要有地位呢，到这边来做，一定可以投票，对不起，跟我没有关系。我真的不愿意在那些同谋的理念，而又不是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但是人怎么样？人没有办法。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呢？人总是希望要自己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在教堂的任何一个层面，有一点点地位，要可以跻身在一个同谋的这样的一种的核心的里面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想，还有一个比可以跻身到同谋行列里面去，所谓的核心阶层，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跟神同心，我们不背逆神，我们不是一个祸灾的神的百姓，我们乃是一个体会神让我们遇见任何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将灾祸，他乃是要赐平安的意念。任何件事临到的时候，你不会在乎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你会在乎的是我们在神所让我们临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里面，我们到底生命里面有的什么益处，神能够得什么荣耀。假如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一天到晚开会。我记得我刚刚到泰国北部没有多久的时候，以后就有一位长辈，他60岁全职间奉献出来，他到这个富乐神学院去读书，以后回来以后呢，他有心要服侍主。 哎，有一天我们在一起交通啊，这个，因为我去的那一年，我刚刚去了泰国那一年，他60岁生日完了，又去学福德神学院。然后呢，过了不要一年还是两年，我记得不确切。他回来以后呢，我们大家有点交通。他说我真的，我有心要服侍主。我说这样，假如你要以我说假如你要以开会同谋的形式侍奉主的话，你就留在曼谷。曼谷有你开不完的会，因为你在曼谷泰国的华侨中间，信耶稣人中间，你是个非常资深，很有地位。所以呢，假如你以开会是你的侍奉的话，那你就可以留在曼谷。我说假如你要真正是脚踏实地的服侍神，服侍神所爱的人的话，你就到泰国北部来。但是我说你到泰国北部来，不要天天主持开会，因为你很会开会。这是很真实的。这句话25、26年前讲的话还历历在目在我的眼前。我没有说开会好跟不好。我也没有说开长子同工会、长老会、同工会、什么联导会什么好跟不好，我没有讲。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同谋，我们到底是神的心意同谋，还是按照自己的一种企图心在那个地方同谋，拉党结派，找资源是吧？找什么叫同盟呢？同盟的意思就增加自己的实力。来面对解决一个问题，神喜欢吗？神不喜欢。今天人很聪明的，怎么样呢？找几个没有反对意见的人先来同谋一下，然后怎么样？然后再出去看看有哪些人可以给我们同盟，对我们有益处的。今天当一个人他有心找一个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一起来交通，这就不叫同谋，这就叫交通。什么叫同谋呢？就是相同意见的人摆在一起私下作业，这叫同谋了吧？为什么？他的目的不是要越来越多的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乃是怎么呢？他们乃是先要观察他，贯彻他的意志，一定要这样行，所以怎么样找相同的人，找能够帮助他的人。至于说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人，他就怕别人来拆他的台，他就怕别人来捣他的乱，他就怕别人怎么样呢？他就怕别人一出现怎么样呢？他又做也不好意思嘛，不做也不甘心嘛，结果怎么样呢？管他是不是神的意思，只要我决定了这样就这样。弟兄姊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找谁来分享交通？你说找知己的朋友，好，你知道那个知己的朋友常常是讲真话，你对你错，他不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他就会说好听的话给你的。你要去找这样的人话，感谢主。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只是在某一种同谋跟结盟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没有求问耶和华。哪怕埃及在当时是很有实力，哪怕当年埃及在当年以色列这个遭遇到别人遭这个神的百姓遭遇到其他的王来攻击的时候，他觉得说埃及可以帮助他，他的想法可能都对，他不问耶和华怎么样，他就落在自己负自己这个选择责任的里面。你看，我看今天很多人讲说，神啊，神是你是我们的神啊，你怎么不负我的责任呢、啊？是啊，你从来没去问过上帝，他怎么负你责任呢？结婚也不问上帝，到最后怎么样呢？要离婚了，神啊，我不是你的儿女吗？你不是要保守我的婚姻吗？怎么你到现在不保守我的婚姻啊？也不悔改。结婚的时候怎么样呢？看人家有钱，看人家漂亮，看人家条件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自己要挑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说，神啊，我不是你的儿女吗？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世界上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对吧？他自己做过选择，我做了选择要革命，对不对？就是被抓我也不怨谁，这是我的选择。但是反观今天很多我们信耶稣这些人怎么样，说不说是信耶稣的，选择了自己选择不问神的，结果出来以后怎么样，又要神替他负责，哪有这种事？就是说父母亲的话我不听，等到问题出来嘛，爸爸妈妈你怎么不爱我，怎么不帮我解决问题？ 是不是？老师的话嘛不听，是吧？到最后还说老师你怎么不帮助我，不帮我介绍工作？上帝在这个地方，好，你自己选择，你不要我，让事实来证明，你到底是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依靠你眼中看了可以帮助你的埃及，还是到最后你愿意回头来怎么样，来寻求我？其实在这个以赛亚做先知是四朝元老，是什么呢？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什么呢？跟西西家。亚哈斯怎么样呢？亚哈斯就是求助埃及这件事情，不晓得小小的西西家他是不是看在眼里，是不是先知以赛亚跟他爸爸讲的时候呢，他在旁边听，我不知道。但是到西西家的时候怎么样呢？到西西家的时候，亚述王再来攻击他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到最后就是依靠耶和华，到最后怎么样呢？185000的亚述大军一夜之间怎么样呢？因为内讧，因为自己不晓得什么原因在那个地方自我残杀，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们一夜之间溃败，他们所有的185000大军的那些的掳物丢下的东西怎么样呢？是被那些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先去得着，以后再回来报告。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的事情，你明明读了圣经，我们明明读了圣经，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要吗？我们不要。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呢？我们用世界上，以为世界上的人，假如埃及预表世界的话，我这样一讲，今天我们常常用世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你同意吗？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方法就是人发明出来的方法。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呢？你觉得它是马上有效的方法？今天我在分享的时候，读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意念跑出来？我说在美国段时间，大家工作嘛忙了个要死，假如有一个假期去度假，跑到一个完全是上帝所创造的环境里面去，妹妹爱得不得了，但是你要他去住在那个爱得不得了的环境里面，他又不要，他只要点缀。他怎么样呢？他还是爱怎么样呢？他还是爱人手所造的世界，所以他拼命还在人手所造的世界的里面生活工作，以及怎么样呢？因为他不在人手所造的世界里面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去得着人手所造的东西来生活。然后怎么样呢？他又觉得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他，一年有一个什么这个 annual leave 啊，有个年假，有个什么东西，又希望到纯粹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去享受一些这些美好。你要他一直这样了，他又不要；要他做这样一种生命生活的选择，他又不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发生许许多多的问题，结果怎么样？你会发现，活在上帝所创造环境里面的人，常常是用上帝所创造的方式，这个在那个地方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活在人手所造的环境里面的人，几乎都是用人手所造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再说，人手所造的东西，他帮你解决的问题，他不是为了你，他是为了他自己，是不是啊？医生看病是为了你还是为了他？你们讲给我听啊！哎呀，这个医生很关心我，哎，哎呀，某某人啊，你怎么很久没有来看我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什么话嘛？来看你们，我生病哎，你咒诅我，是不是啊？打电话应该说，哎呀，很开心啊，我打电话问候你啊，你看你很久没有到这边来，证明说你身体很好，对不对？下次真的我希望你不要来看我，是这样吗？你好好想想，是这样吗？医生天天晚鼓励你吃药是为你好吗？还是在替药上做广告可以拿commission？还是要你一天到去看他，他可以因此可以生活，儿女可以读好大学，对不对？他可以买比较高级的房子，到底是哪一种？你讲给我听。他为你好还是为他好？神真的是为我们好，为我们好到个地步，就是要摆上他的儿子，他都愿意。 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好像也是像这样的，一个礼拜到礼拜堂一次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休假一样，对不对？到神所什么样的环境？平常怎么样呢？平常完全用世界的方法，依靠世界，依靠埃及，在过我们人生。任何一件事情怎么样呢？神怎么想？另外一件事情，我已经一直这样做的，很好。到有一天，这就变成一种羞耻。这就变成一种羞辱，真的，我原谅我这样讲。我在美国看到许许多多向医生做乞丐讨药吃的人，我讲的那么难听啊！哎，真的求主怜悯，到医生面前还要爬到医生面前，巴不得医生你快快救救我，给我吃点什么灵丹啊、仙方啊，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以为这样的心说，神啊，到主的面前说，神啊，我们的身体肺部都是你所造的，你在我们里面造有免疫系统，你有很多的方式，神啊，我们到神面前来向神求健康，给我们聪明智慧，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身体。我们到底怎么想？这只是举一个小小的关于吃药健康的问题，还有很多生活里面的问题。我们想，我们到底是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方法，我们还是到世界的里面去寻找埃及的帮助？我觉得今天这个第一点，我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反省，都要在神面前反省。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同样一个服侍主的人也是一样。你看啊，这个今天早上我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早上起来会有些意念，这个意念很有意思。我今天在这边分享的时候，大家想想看，就得讲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讲。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耶稣的学徒，是不是这样啊？是吧？跟随主的门徒就是学徒嘛，学生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我们有没有看过古时候的学徒啊？一个做皮鞋很有技术，他收一个学徒，那个学徒刚刚到那个很有手艺的皮匠的家里面去，他做什么事情啊？洗尿盆。帮师傅倒洗脚水、洗脸水、漱口水。一个做学徒的刚刚去到一个什么地方，他做什么工作，就是做这些事，你同意吗？啊，这是一个真正实实的，他要跟这个师傅学本事嘛，他先服侍师傅嘛，不是吗？今天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做耶稣的学徒。你看我们一出来服侍主，我们到底是要按照神的、按照耶稣的样式在世界上来服侍的样子呢，还是我们才是一个学徒呢？才刚刚出来实习 intern 做传道都要觉得我是教会的领袖我们从小侍奉的地方打扫厕所干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跟着我们师父，跟着我们的传道老师，我们学习侍奉的入门。你们都不晓得我们有个内规，什么内规呢？常常传道人是负责每一楼的厕所的清洁的，不是弟兄姊妹。有一次我们跑到一个什么地方，林口那边，居然有人跟我们反映说，我们来的实习生神学院出来的，排来椅子都说对不起，我不是来排椅子的，我是来你们这边带领你们讲道给你们听的。今天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到底是按照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呢？按照寻求世界，世界你要做事情，我再说，世界你要做事情，你没有定义你做什么事啊。但是我们看看耶稣来到这个神的百姓当中来服侍主，他可以生下来就做，他可以生在王宫里面，他不生在王宫里面，他可以生下来，他可以选择有地位、有钱财、有家世的一切的身份到地上来。但是耶稣选择一个最卑微的身份，告诉我们什么呢？服侍主跟地位无关，跟生命有关。我居然还有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假如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地位，没有一个职分的话，我怎么服侍神呢？找埃及的帮助，寻找埃及的方式来面对他想要做的事。 这是第一个。神的百姓为什么会羞辱？神的百姓为什么会祸灾？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出了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好好想想，不管我们在侍奉里面，不管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发生到许许多多的羞辱，到底是神让我们遇到的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这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从这个祸灾的里面出来呢？因为他们不要听神的话，他们要听他们自己心里想听的话。我再说一次，一个人吃了苦头，他会悔改了，哎呀，我从前嘛不寻求神，不要神的话，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边行，所以呢就是依靠埃及，对不对？就蒙受了羞辱，我把所有的宝贝的财物运去，我把很多好东西驮，不管是驮的骆驼，不管是驮的驴驹拿去，是不是这样？是怎么样？但是呢怎么样呢，驮的这些东西去的时候要经过的什么呢？要经过的是公司母司这些危险的地方啊，是不是啊？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东西都被人家等于说白白了，就是这样了。你所有一切的努力、钱财、时间，通通是白白了。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侍奉一辈子，他觉得值得，哪怕今天被人家杀了，哪怕到最后一无所有，对不对？拿我的话来讲，哪怕最后被人家赶出来，感谢主，值得。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你看看嘛，所有费的一切的力气努力，到最后什么呢？到最后不是一声叹息啊，是一堆怨言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把我们的青春岁月各方面的时间把最宝贝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驮到个地方自寻羞辱。这种光景有没有可能得着改善呢？有可能。因为神不是希望我们遭遇祸患的神嘛，所以神怎么呢？一直要打发先知，一直要打发先见，怎么呢？去向他的百姓，把神的心意再一次的提醒说明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第二段的重点在哪里呢？第二段的重点，这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不愿意。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这个言虚幻的事，是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说话一定要大声，不能够说柔和的话，不是，乃是说他们要听柔和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责备我，你永远要跟我讲鼓励我的话，安慰我的话，是不是啊？那你做错了不听神的话，那你不听神的话的部分要怎么样的来告诉你呢？你不想听，你不想听的那句话，人家就是没有说出来，一个眼神你都厌恶，你都不愿意，更何况说出来了，管他大声小声，是不是？人怎么会是这样？但是想想我们真的是这样啊。你明明知道一个人要来说你的不是的，你还愿意去迎着他，我洗耳恭听，有这样的人吗？假如没有，我们就不要觉得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这边的一句话，我觉得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觉得怎么讲？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生病的人，他跑到医生那边去，医生啊，你不要跟我讲我的病是怎么样，你只要说我很健康，说我很健康，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吗？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也好，我们到个弟兄姊妹面前也好，我每天都希望人家讲我的事，你很属灵，你很爱主，你很怎么样，你很怎么样。但是我们生命里面盲点，神借着一个人跟我们说的时候，你是愿意听啊，还是很火大？以后就不去找他。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 我们的心态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心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再说，我们好像一个生病的人到了医生的面前，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医生说你很好，你很健康，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病人啊？一个真正懂得医生，你把我实际的情况跟我讲，我一点都这个不急，而且我怎么样呢？我也很会谢谢你，因为我知道我的病到什么情况，我可以预备我的心。但是有多少人不是？哎呀，你很好，你所以今天怎么样？在很多的地方医院怎么样呢？不跟生病的人讲实话，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医生跟他讲他很健康，没有什么事。到最后怎么样呢？真正一个生病人怎么样呢？要去跟他的家属讲，为什么从前医生都是当面跟那个病人讲，现在都要跟家属讲呢？因为在统计上面来讲，在医生的经验里面来讲，跟那个生病人讲，完蛋。这是一个，为什么从前人家都跟当事人讲了，因为从前的人怎么样呢？从前人比较敢面对现实，现在的人怎么样呢？很现实，却不敢面对现实。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怜，医生看到病人不敢讲真话，这种病人很可怜，医生也很可怜。今天我看到是弟兄姊妹可怜，传道人也很可怜，长老牧师也很可怜，为什么呢？都不敢跟弟兄姊妹讲真话，弟兄姊妹也不想听真话。但是我们的上帝不可怜，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上帝，他为了爱我们，他希望把我们从祸灾的里面拯救出来，他一直差遣先知，差遣先见，怎么样呢？向他的百姓说话。虽然他的百姓怎么样呢？先见知不知道百姓不喜欢听他们讲的，按照神的话讲的话呢？他们知道，他们讲不讲呢？他们讲。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不是先见，是怎么样呢？他们知道弟兄姊妹不喜欢听的话，而他知道说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光景，神要他讲，他到底讲还是不讲？就能够决定他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先见跟先知。我们山上人还有一种情况，我不晓得城市里面有没有啊？我们山上一种情况，这个医官每一次跟我们抱怨也很开玩笑，有时候讲起来说，哎呀，他说王老师啊，我有时候看到这些这个山上的人啊，他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啊，他们所说的话，我就想起我对待神的方式一模一样，我笑他们的时候，突然发现神也在那里给我看见，我也是这么的可笑愚昧。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山上人来看病啊，他上一次看病这个打针好的那个针啊，他这次来他也不管他上次的病跟这次病一不一样，他还来说，医生给我打那个针，给我打那个针，因为上次打的会好。我们这个郭医官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他说你这一次来生的病跟上一次的病不一样，没有一种针可以治百病。他说不，上次有用，你还跟我打这个，我付钱了，你听我的就好。郭医官说，你就是你付钱，我也不能这样打，我拿你的钱我心不安。讲了个半天讲不通啊！今天你看我们面对神还不是这样，我们从前的经历是这样，神啊，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对不对？真的求主怜悯。我在想犹大人他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被掳呢？我在想为什么以色列北国一定被亚述所灭呢？因为他们是祸灾，一直不肯听神先知先见的劝导。那么南国犹大为什么不被亚述灭呢？假如那个时候西西家跟他爸爸一样的话，完了，他被灭了。但是还好西西家怎么样呢？西西家走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复兴的王，依靠耶和华，面对谩骂的亚述的大将，他怎么样呢？他仍然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行大事。以至于怎么样呢？南国没有被亚述灭，是因为有人愿意听神的话。今天有那么多的人被掳，被恶者所掳，在文明物质世界的里面被掳，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没有被掳呢？因为他们听神的话，所以他们所遇见的什么，在苦难的世界里面仍然有平安。因为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怎么样呢？你们放心，我胜了个这世界。耶稣还给我们另一句说，我们只要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平安。而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世界夺不去。今天问题是这样，我们到底在神的话语里面，还是在我们自己的以为的里面？这就是圣经里面三十章讲到的。三十章讲到的到底是在西西家时代，还是在亚哈斯时代？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圣经。但是我要说的，亚哈斯跟西西家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哪里？一个愿意听神借着先知向他说的话，或者他体会了神的心志，他不做悖逆的儿女，他不做什么呢？他不做说谎的儿女，他不做不肯听从耶和华信回的儿女，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他有翻转的机会。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身在这样，我们人在这样一个人所建构的社会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我们的选择，到底要选择不是将灾祸意念，而是赐平安的耶和华的心意呢？还是要按照我们自己，到有一天会招致祸灾这样的一种结果呢？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